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东的蔡云 Michael。 那这一段时间，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他已经是我访问的第三位来自台东的嘉宾了，有来自都兰的，有来自他家的所以呢，今天我是请上一周的嘉宾的先生 Michael 来做我们今天的受访者，非常的欢迎 Michael， 请你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谢谢。
汪姐好，然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的名字是蔡云，那云是天上的云加三点水，然后台北人，两个孩子的爸爸，一个5岁，一个3岁。那现在和老婆和孩子在台东过着简单幸福的小生活。
好的，你的自我介绍挺简单的。那么有两个问题要请教，第一个就是蔡云的云三点水，那个云是什么意思？是天上的云下雨了吗？有水？
如果单解释那个云这个字的话，好像是就是波江水上的波涛，是它的意思是这个
哦，所以跟天上的云并没有关系。
没有，那这个名字是我妈妈取的，她意思是要波涛汹涌这样子。
所以你的人生并不见得是波涛汹涌，也许以前是，但是现在你说在台东过着这种幸福的有点小确幸感觉的日子，就不是波涛汹涌了吧？
简单的小生活就是很幸福这样子，简简单单就好。
所以你妈妈有没有一点失望呢？
不会，她现在很开心，看我们这样带着两个小宝贝这样子，她觉得很棒。对，
那么跟她以前的期望有没有一点落差呢？
其实不会。那小妈妈以前给我们的教育，她不会要求我们成绩多高多好，但是就是要很本分，然后正正当当的做人这样子。
所以她不是那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虎妈？
不是，她希望我们就能好好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那么你从小在家庭当中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吗？或者是说你是在家庭当中受到了什么样的熏陶，什么样的感染，才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小时候是家里是爸爸妈妈宠着，然后外公外婆宠着，这样子是很受照顾的。那然后小学的时候是在维格国小念书嘛，所以他在北投，那现在看起来它是一个贵族，从以前应该就算是一个贵族学校，在台北的部分，那里的照顾是真的非常好，然后也环境也非常单纯。那爸妈给我的那个照顾是真的非常多。那长大之后出来社会走动之后，就觉得就在寻找自己，看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到父亲离开，然后我自己创业之后，有加入狮子会，然后有当了一届的会长，然后当完会长，其实我就在思考说，这真的是我喜欢的东西吗？就看起来不是，我比较喜欢安静的小生活这样子。对，所以后来在当会长的过程中，在当会长 的过，还没会长还没卸任的时候就已经跟雪芬结婚了嘛。然后我会长卸任之后，我就跟我太太雪芬讨论看看，还是需要在市区这样，在台北市这样生活嘛。结果就想说，到台东这个乡下安静的地方，来生活这样。
有点像世外桃源是吧？
对啊，像现在回到台北都有点不太习惯了。
那么你们因为在台北生活了一段时间，那么你本人生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是怎么找到台中又怎么台东又怎么决定在这里落脚的呢？
来找台东这块土地生活的时候，之前我就很喜欢自然嘛，就在很向往自然的生活。然后太太怀孕，雪芬怀孕的时候，我们记得是怀孕大概五个月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环岛旅行，花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吧，环岛旅行，然后想说，看有没有机会移居到台湾，比较乡村的地方来生活，因为我们认为，我跟我太太的想法是在都市里面对小孩的生活怎么讲，就是不是非常友善，每次出门你要担心他，人这么多，车这么多，相对来讲感觉上好像比较不安全。然后就想说，好，那我们的选择到乡下一点地方去把这小孩生下来，所以我们就环岛旅行这样子，然后最后就选择台东这块地方不错，这样很喜欢这边这种干净的空气，缓慢的步调这样子。
所以干净的空气，缓慢的步调对你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很向往田园生活，真正的去体验田园生活，就过久了以后会觉得相当的辛苦。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呢？
有，其实刚来的时候，其实不是说刚来，现在其实也觉得如果想要退休来体验田园生活的话，其实成本是相当高的。因为如果你住在一块农地上有农舍，那周边其实那个草长得非常快，你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你就要背着除草机除一遍草。那如果说你是退休的人，那可能是可能体力比较就是
没有那么充沛了，
充沛那个体力的时候，你就可能真的你可能就要花钱请人家来做这件事情。对，其实我觉得成本相对高。像我们家隔壁的土地刚应该是在前年才被出售出去，那原本是荒地一片，然后那一位从高雄来的大哥他就开始整地，开始花钱整地，然后就整到现在哇非常的漂亮。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大概花了多少钱？他前前后后大概花了600万去整那个地，600万台币去整那个地。
哇，那你们家呢？你们家有没有这样去整地呢？
我没有，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规模在了。那虽然不完美，可是堪用。那我就用自己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就是自己动手。那需要种机具的时候才会花些钱请人家来用种机具这样子。啊，没有花太多，真的没有花太多。
那么请问你基本上改动了些什么你自己动手的部分？
比较多就是在除草的部分，就是可能过两三个月就要除一次草。那砍砍树，然后把那些树枝收集起，有些可以用的树枝就收集起来，然后就是有时候可以做一些窑烤的东西，那些就是蛮不错的储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搭建一些，就比如说瓜棚啦，或者是盖个鸡舍啦。
鸡舍。
就简单买一些型钢嘛，然后锁一锁，然后木头再锁上去这样。就变成一个简单的鸡舍。那我也买过几次，一二三，大概五次的小鸡了啦。然后他们变成养成那个 成绩的时候就会给我们升档，这样子，大概是这样子。
你说到这个，我印象中我自己也养过鸡，养过从头到尾大概有9只，他们在几年之间生了好几千个蛋。你们家的鸡是不是也这么高产？
对，其实一只鸡它从到成鸡的话，大概是4到5个月之后就可以开始生蛋，然后它可以生蛋的时间，如果他们心情愉快的话，可以生个1年到2年不是问题，几乎天天一颗蛋。对，所以前阵子台湾有那个鸡蛋短缺的状况嘛，然后
你们家没有这个问题，
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哈，没有鸡蛋，哎，我家很多，你要不要来一点？
那请问你们家的鸡蛋是什么颜色的？
我家的鸡蛋，我第前两批养的鸡是白色的鸡，下的蛋就是白色的，然后后来再买到的蛋鸡是棕色的，然后下的蛋就都是棕色的。
没有买过下蛋下绿色或者是蓝色的蛋的鸡是吗？
目前可能要那么多看一点这个颜色，也许他们会下出不一样颜色的蛋。倒是我家的白鸡下的颜色，原本白色的蛋开始变成棕色了。
哦，会变色的呀？
对，因为它都跟棕色鸡相处在一起嘛。因为白色鸡第一批跟第二批养的，那第三批进来的时候，就还有一些残存的白鸡。然后这些白鸡跟棕色鸡混在一起久了，不知道为什么它下的蛋也变有一点点棕色，我觉得很有趣。这到底什么原因，我也不太知道。
这个很有趣，我养的鸡，它们有2只生的蛋，原来是蓝绿色的，过了1年以后，开始变成棕色的。
开始变成棕色，那还有跟棕色鸡相处吗？
有，那个鸡舍里面有白色的，有棕色的，有蓝绿色的，都有。
哇，这么鲜艳的，真是台湾可能多那个。
这个我养的9只鸡，大概有7个不同的品种。
哇，那大大小小这样子，挺有趣的。
是，我觉得其实田园生活，有趣味，但是也像你说的很辛苦。刚刚我问你做什么，你就是除草，然后砍树，这个听起来并不是特别有趣的。但是你非常的甘之如饴，或者是还有其他很有趣的事情你还没告诉我们呢？
其实就刚开始的时候还就是都是一个人做嘛。那现在小孩越来越大，每次我出去除草的时候啊，或者是砍树的时候啊，那个小朋友就会跟在旁边一起玩。
有小跟班了，会帮忙吗？
然后我家还有养狗，然后狗也会跑出来跟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因为我们养的是那种台湾土狗，那种虎斑的，对，虎斑算是那种虎皮色的那种虎狗，台湾土狗，啊，就很跟小朋友玩起来，那个画面看起来很棒，这样子。
所以我今天没有发现你分享这样子的照片，有点可惜啊。
那个时候好像比较少照啊，比较少照片，都是在拿着锯子啊，拿着除草机啊，在那边弄，然后小朋友在旁边折树枝啊，然后玩他的扮家家酒这样，所以都在忙，就比较有少，好像没有机会给他记录起来，有点可惜这样。
是因为据我所知，据你告诉我，你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职业就是摄影师，居然会完全放下来去拿锯子、拿这个斧头，或者是拿除草机等等。
对，对啊，那因为其实摄影师也不是我一开始的职业，我一开始的职业是那个工程师，就是做工程管理的部分。水电工程、空调工程、机电工程这类的工程管理，所以在工地走动了很多年，对于这些东西其实不陌生。虽然我自己本身不是师傅，但是看着那些 老师傅的那些表演，其实我也觉得，嗯，当自己动手的时候也是慢慢练习啦，挺有趣的这样。
你刚刚是不是用了表演这个词来形容这些老师傅的工作？
哦，对，他们真的很厉害，在能够在你觉得哎，这个地方到底要怎么解决的时候，他们总会有办法。我觉得那真的是一场漂亮的表演，这种表演的感觉就像是我的工程团队有做电的，有做风管的，然后有做机器安装的，在工程里面他们就是一场合作无间的表演这样子。
你刚刚讲的过程当中让我有一种碰到问题他们都能够绝处逢生的那种感觉。
哦，对，他们都会想出一些很厉害的方法这样子，然后去做连接。像我来到台东之后，还有去那个水电工程的团队帮忙打工，当水电师傅，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大概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就遇到一位师傅，那位师傅在他是高雄雄工，高雄应该是高雄工商出来，雄工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早期的那种师傅，那样等级的师傅，我们在工地现场看到都是要有点
要跟他拜跪拜
哇，那个像现在那些年轻的小师傅看到他真的是那个等级差太多了，那个师傅非常厉害。就是我们一般做家庭水电的话，就是两平方的线啊，了不起 5.5 啊，这种小线径的，那个师傅那次表演拨100平方的线给我看，他拿了一个切管器，我说切管器不是切塑胶管的吗？那为什么他会拿切管器？他就拿切管器给他转一圈，然后拉一下，哦，原来切管器可以这样用。我不知道，看他表演，我就哦，好，这又多学到一样东西这样子。
所以他就是把这个线的外皮给割掉，里面的这个金属丝露出来，这个是吗？
对，因为
然后有100公尺这么长的，
他那个线径是100平方的。
啊啊啊！
一般的线径都是非常小嘛，0.2-0.0mm嘛，或者是5.5mm 的那种，它是100平方，那种线又硬。那皮也厚，很难剥，可是在他手上就变得非常轻松这样子。
所以我让我想到的是庖丁解牛，连一头牛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拆卸那种感觉。
没错，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就像喝水一样，我们在旁边看着说哇，这样也行。
他们像喝水，你们像喝毒药一样。
这到底要怎么弄？不知道怎么弄这样子，然后也弄半天弄不好，可是他们就很相对的就，这就是经验的累积了。那当然是如果说虽然我没有实际操作过，可是在旁边看着这些师傅做，就是
真的也学到很多，嗯哼，
学到很多。那以前在做工程的时候，不可能只有这样一位师傅，一定会各个工班都有非常厉害的师傅在那边，所以当他们组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是一场表演，是一场秀，这样子。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很快就到进广告的时候了，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谈。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 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Michael 蔡云，他来自台湾的台东，目前他是住在台东，但是他小的时候呢并不是在台东长大的，他是自己选择移居台东。那么第一段节目当中，当然我们也谈到了他为什么会选择台东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又提到了在他的职业的这个生涯当中曾经碰到很厉害的师傅。那么很多很厉害的师傅在一起工作，他们是一个团队的时候呢，他们就好像是可以做一个很精彩的一场秀的那种感觉，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是不是 Michael 可以跟我们再多聊一聊这方面的呢？
这个部分像以前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宜兰，我那时候我们公司接到宜兰的一个空调工程，然后那个空调工程是宜兰一个最大的 shopping mall， 叫蓝城新月，它楼上五楼以上是饭店，是精英酒店，然后楼下是一楼到五楼是那个卖场，然后地下室是家乐福，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建筑物，我们去做它的空调工程。那时候光空调工程的部分，我印象中就分了，我们公司就分了大概十包的工程团队这样子。
那每一包都有各自的工头，是不是包工头？
对，都有各自的老板，那他们每个都是在，无论是做风管还是做配管还是做机器设备安装，都是还有做电，都是非常精英的，就是他们非常厉害，非常有经验。那我们公司派出的工程师有7位，那我是其中一位。那个工程我印象中光空调工程就有2亿台币，很少有这么大，公司很少接到这么大型的工程。对，那在那边就待了1年多，就是看各个公安的配合这样子，其实是从那个风管大到可以2个人爬在里面这样子，大型的送风管嘛，对啊，中央空调这样子给卖场使用，然后还有做排风设备，因为建筑物里面如果是空调的话一定是密闭的嘛。那你要有那个氧气，新鲜空气的换气这样子。那天气很热的时候，换气不可能是热空气直接拉进来，要先预冷，再送进来，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些师傅配合起来，你就看到那个地方原本是像毛坯屋的状态，然后开始设备装进去，然后装潢起来之后，哇，越来越漂亮。现在再去那边看的时候，都已经说真的，我已经不认得了，因为已经不是我当初看的样子了，因为就变得很漂漂亮。我看到都是工地的状态，等工地做差不多，我们就离开了。这样。
对，后来内部装潢的部分、室内的部分就跟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你们有一部分是在墙的后面，对吧？或者是大部分？
对，管道间跟墙的后头装潢面，但是我们会留到最后啦。但是等到那个店家进驻之后，承租的那些厂商进驻之后，里面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你整个感觉就落差很大这样。所以现在要我再回去再找出原来的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可能都有点难度了这样。
所以除非你当初留了什么记号。
对，就是要看原来的留下来的图这样子。 所以其实做工程是很有趣的。对，
是你刚刚谈到那么大的风管可以放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可以趴在里面，就让我想到电影的一些像逃生啊，或者是说这个追逐啊，就可以经过这些管道跑来跑去，在这个楼里面追来追去那种场景。
差不多意思，那个真的是可以人站在里面，然后甚至就是半蹲的在里面移动这样子，那种就是很大型。不过这种是只有少部分大型建筑物会看到啦，一般家庭或是一般集合住宅啊比较难见到这样。
那么你做这些工程就觉得很好玩，那除了好玩之外，你也看到了这么多的精彩的表演，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吗？你觉得除了学到了一些东西以外。
对，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对于对于人生想要的方向会不断的去思考。对啊，像看这些师傅他们能够把他们这些东西，把他们这些所学的东西放到他们工作上，而且他们生活得很开心，这样我是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对啊，就像我妈妈她常告诉我们，就是常告诉我们自己，就是要不断的精进，不断的学习，但是不能做出一些好高骛远的，还有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这样子。对，要务实这样。
对，听起来是很脚踏实地很务实，但是要不断的精进，要让自己越来越好，目的并不是要功成名就，对不对？简单的生活也很好，但是自己还是要对得起自己。
对啊，就踏踏实实的你就会很安心，然后也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对，
那么你从职场台北的职场到了台东，是不是还是在职场，或者是你的田园生活就已经让你脱离了所谓的职场了呢？
原本是希望是这样子的，可是好像天不从，然后有时候老天会给你，让你来这边一定会有其他的安排。因为那时候来找这边房子的时候，总觉得这地方好适合我们，好适合我跟我太太在这边生活，也可能会很适合未来我们家，未来我们的小孩在这边好好生活。因为你在乡村有个好处，我们离食物特别近，我们离食物源特别近。如果你在
植物啊动物啊都在你们身边，包括鸡啊，包括菜啊，对不对？
对啊，然后旁边也很多人会种植，他们甚至是以种植为生，所以这边的食物源是非常充足这样子。简单说就是我们是在供应链的最源头吧。
简单的说就是不必去菜市场就可以有菜。
对，因为其实也会去菜市场，可是那个常常那个价钱是让我不下的，因为我们一般城市里面菜一定是果菜批发市场，然后再到那个零售嘛，所以它是好多层，所以你在台北买一把菜，是多少钱就多少钱。可是我看我太太出去买菜，常常是，她明明只是想买一把菜，可是却带回来其他的东西，一把多了一把葱，或者多了好几颗佛手瓜这样子。而且我们这边一把菜可能同样价钱，在市区只能买一半，这边可以买一个人家两倍这样子。我就觉得怎么这边食物取得相对成本比较低了。那有些我太太也会自己种，那就是在院子里面，在我们土地上种很多多样性的植物。像我很喜欢吃那个芝麻叶，有一种那种在 Costco 可以买到那种一小盒芝麻叶。我太太就想说那我们自己种好啦。结果我记得去年有半年时间，每天早上我桌上都一盘满满的芝麻叶，不用买。
那你现在还喜欢吃吗？
很喜欢吃啊，芝麻叶
有吃腻，
苦苦的，然后吃起来清爽清爽的，我觉得，而且都是吃生菜，我很喜欢这样。
那么请问你们的芝麻除了叶子你们吃了以外，是不是也开花了，结了芝麻籽，然后可以吃芝麻或者是榨芝麻油什么的呢？
没有，我们那种芝麻叶不是我们一般吃的那种芝麻，它就只吃叶子的那种。
所以它是不长芝麻的芝麻，
芝麻叶可能跟芝麻是同科的吧，这样子。那是专门吃它叶子，是做生菜沙拉的其中一个这样。对。
那么你自己在家种东西吗？还是只有你太太种？
我没有，我太太会种，我太太好会种东西。她种的东西，我因为我对植物的东西不是很了解，但是我都是帮她去突破工程上的问题，就譬如说，要挖棚啦，要棚架啦。我就去收集一些铁料啊，然后自己动手 DIY， 然后做一些棚架啊，这样子，或者是说做一些网围网这样子，预防鸡进去把它爬坏掉，诸此类这样子。所以种植跟采收的部分是我太太在雪芬在处理这样子，她这方面她比我专业。
所以你们两位是在这个生活技能方面是互补，完美互补，他做他的，你做你的，刚好是你们彼此自己擅长而对方不擅长的，对吧？
对，夫妻其实我觉得除了是相爱心的选择，而且很重要是当选择在一起之后是一个伙伴的关系，我们是 partner， 对啊，所以我们应该是互相扶持，然后各自用自己的能力让这个家变得更好，我的感觉是这样。那刚好就像之前您说的，就是我们技能上是有互补的，所以刚好可以这样搭配，
或者性格上也互补。不过不论如何，我有一个印象，就是雪芬说当初你们交往时间不太长，大概一个月吧就开始考虑可以结婚了，但是在那之前他说你是打算不结婚的，所以很奇怪怎么能够在这么短时间之内就改变了你的一贯的想法。而他本人呢其实是愿意结婚，只要找到合适的人，那他碰到你合适选择你是很正常的，但是你原来不想结婚，碰到他却很快的打算跟他结婚，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转变呢？
其实我并没有说是不结婚，而是在遇到他之前，我已经觉得要遇到合适人好难，我已经没有想说要去说一定要如果真的遇不到合适人，那我就不结婚嘛，
就打算放弃了。
那种已经有点要放弃的状态了，但是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否定这件事情这样。所以那时候遇到雪芬的时候，就突然就觉得这那种信心跟那种确定是已经不是就是喜欢雪芬或爱雪芬才有的那种就好像是这就是我应该要做的事，这是我的我人生应该要做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你的终身伴侣，有直接有这样子的感觉，也有人说是指灵魂伴侣，
有这种感觉这样。只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形容这个感觉。也有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会这么快，我说我只能回答说你遇到对的人你就知道了。就说你没办法形容这样子。
那么很幸运的你们是双向奔赴，有一个说法，而不是单方向的，你觉得很对，对方觉得不对。
哦，对啊，这样也不会有结果的。
所以当初你跟他是在一个断食营认识的，对吧？
对，在预警，在台南御景有一个阿南达玛加的那个断食营，然后那边认识。
阿南达玛加是什么呢？
说真的，我没有非常的深入的去了解，就我所知道的是
它是印度的一个词，是不是？
它是印度的一个修行方式，那他们似乎不像佛教跟基督教有一个所谓的精神领袖，他们就是一种好像就是自己就是自我修行，用瑜伽修行的方式的一个修行方式，他们比较不会像有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精神领袖，所以其实是也是修行，但是是针对自己的身体啊跟灵性的部分，我所知道是这样子，因为我自己没有本身很深入，我只是觉得断食让我很舒服这样，所以才去的这样。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然后多久以后才碰到雪芬的呢？
我是大概30岁的时候吧，30岁的时候，那个先是我妈妈带着我跟我妹妹一起去，然后之后我们就有空我就自己去，我妹妹也会自己去这样。那如果想约着一起去的话，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那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去比较多。那直到36岁那一年去的时候，36岁的时候去的时候遇到雪芬，而且那一次是他有分5日跟7日的，那我是参加7日的遇到雪芬，他就虽然是断食营，可是不会，也是有吃饭的时间。那他们是刚开始去他会减量，然后慢慢到中间2天是完全没有吃固态食物，都是喝水，然后之后再慢慢复食，所以还是会有用餐的时候。那雪芬刚好就坐在我旁边这样，然后他断食快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行程，是带着学员去泡温泉，要穿那个泳装到那种大众池的泡温泉这样子。那我们就会分配坐车，看有开车的人就载那个没开车的人，然后雪芬也是坐我的车这样子，
所以机会很多。
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然后有留下那个联络，那个 LINE 的联络方式，然后隔年他来台湾玩，然后才他来台湾玩想要到处走动，我想说那我就当你的那个 tour guide 这样子，
地陪
这样，然后就带着他去台中这样子，去到处走动这样子，然后从那次才比较多深入的聊这样，才后来才成为男女。
所以当时他是住在新加坡，然后到台湾来玩这样子。
他在新加坡工作，然后他也是想要，我感觉他是应该是想要换个环境，好好休息一下，因为他的工作强度应该是很高的。他在樟宜医院嘛，樟宜医院的那个医务社工，他接触的人应该都是那种可能需要社会资源去帮助的，蛮多的。对，他跟我分享说他那个在医院遇到他的个案是完全没有家人的，然后那个案过世的时候，那个他们是用海葬的方式，所以他是倒他骨灰在海上，把那个骨灰倒掉的，倒到海里面这样子，所以是就变成是由他出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般人很少有机会碰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因为不是自己亲人，是一个可以说是陌生人这样。
对，所以你刚刚说这个工作当然压力或者是精神负担都会比较大，
相对比较大，所以他也是来台湾，就是选择一个在浴景这样子自然的地方，然后可能也是放松这样。他也是喜欢自然的一个人。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等一会儿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rise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雷凌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 ZG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 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台东的蔡云 Michael。那么他呢谈了他的一些职业上工作的内容，谈了他的在台东的这个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也谈到了他们断食，就是在断食营跟雪芬跟他太太碰到的一些经过。那在我们准备这个访谈的时候呢，他还有一些照片要跟听众，不对，观众朋友分享。那么当然听众朋友可以听我们介绍照片的内容，但是呢观众朋友才能够看到照片。那么我们现在就请 Michael 回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首先是要讲什么。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曲棍球体保，那比较有趣的是我高中就念电机科，那快要毕业的时候就加入了那个溜冰曲棍球溜冰队，然后就我在台湾玩的时候，全台湾不到200人在玩，所以那时候竞争对手可能比较少一点，然后就我们的教练就带着我们去参加全国中正杯的比赛，然后就很意外的拿到了台湾的全国冠军，然后、对，然后就。我就用这个中正杯的全国冠军去申请了大学。那时候说真的，我是一个不太会念书、不太会考试的人。那就借这个机会有大学可以念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曲棍球体保这样，很有就一个这样的经验这样。那时候台湾是多元入学的时候。
是有多元入学的可能性，所以你就用这个体育保送了你的进入大学。
是的，是的。
那么请问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这个曲棍球呢？这是非冰上曲棍球。
其实对曲棍球一直都还蛮有兴趣的，就小时候有看过一个影集叫做百战天龙，然后英文好像叫 MacGyver。MacGyver 他是会打曲棍球的，我就那时候有看到，这个运动我好想尝试看看，可是台湾那时候并没有那个环境，直到高中的时候，政府比较在鼓励跟推动直排轮运动的时候，台湾的那个场地才越来越多，然后这些器具还有溜冰鞋才有进到台湾来贩售，早期是比较少，在我记得在我国小国中那段时间是很少见。对，
那么直排轮你是要先会溜直排轮然后才能够去打曲棍球是吧？
是的，我一开始是先学那种传统的四轮并排，四轮就像传统的溜冰鞋，
是两个两个一排的，不是四个一排的。
对，我那时候是一开始我是先学传统，而且是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学的，然后直到国中快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接触直排轮。对啊，然后那个教练一直有在教，我是到快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才加入他们那个溜冰队，这样直排的溜冰队，然后他要打曲棍球，还有做一些，还有参加一些那个竞速的竞赛，这样大概是这样。
那么你打这个曲棍球，你必须直排轮很棒才行了。
我不敢说很棒，很棒的人很多，但是我对这东西很有兴趣，这样子很喜欢，这样
就是你很能够掌握直排轮，你才能够想，就是不管你要到哪里去追这个球打这个球，你都可以心想事成，而不是说啊跑到那边去了球在相反方向，对不对？
对，就是这个直排轮运动，不论你是花式竞速特技，曲棍球，你真的是对直排轮就是要熟悉这样。
所以我的想象是你下盘要很稳，才能够控制的非常的有把握。
但是还是有分不同类型，比如说有些人就是跑起来特别快，那我打曲棍球是属于防守型的，我不是进攻型的。对，我多半是坐于后卫的位置，那进攻会交给人家进攻，因为我的速度没有那些进攻选手快这样子，所以我练基本上都是练防守这样。
那你这一个旁边的照片是你在宿舍里面吗？
对，那时候进到大学宿舍里面，第一大学一年级时候，对，大学宿舍那时候是因为我家在台北嘛，那学校在台南，那当然是就是第一学期就是还在熟悉环境，就先住学校宿舍这样子。
好的，我们来看看，对不起，走反了方向。我们来看看你的大学是长荣管理学院，所以并不是体育。
不是他，我去的时候，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七届吧，第七届的学生。他这个学校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很新的一所学校，那他就是希望各方面专才的人能进到学校里面去帮他赢一些奖杯，或者是做一些比赛项目，可以让他能够这个
扬名立万，
就是等于是打广告吗？就是可以这样讲，就让他更有广告效果，所以我才会去。其实是去那边是一场意外啊，因为我本身成绩不是很好，学科成绩不是很好，这进到长荣刚好是我考试的最后一个志愿这样子，而且是他们
吊车尾也吊上去了，
有学校，然后这个学校他们其实很不错，他们 我进去的是长荣管理学院，当我要毕业的时候他已经升格到长荣大学，而且他们现在学校里面不只是有体育生，还有那个艺术生，他们有不断的在增加他们的东西，增加我们，就是我们学校一直不断有在成长。我去的时候学校前面还没有火车站，现在学校前面有一个火车站叫沙仑，印象非常深刻。对，
那么你毕业之后是在管理方面工作吗？这个看起来并不像。
这个是当了摄影师之后，我一开始是做工程管理嘛，然后后来因为工程管理虽然是你的技能所在的地方，可是还是想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做一些你觉得更喜欢的工作这样子。你像摄影师，其实我一直都很向往，因为操作机械设备嘛，我觉得很有趣。那摄影师其实也是操作机械设备。那这个照片是我在生命电视台服务的时候的照片，那时候背的是这种
ENG 之类的，
对，这种大型的摄影机，因为那时候都是学平面摄影，我没有试过这种动拍动态的摄影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看到他们在征摄影师，我就去应征了，然后就很幸运的就当了两个月的摄影师，背着这种大型摄影机在那边跑，然后我也去了解一下他的设备，因为他的设备跟相机是截然不同的东西。然后印象很深刻，那位那个生命电视台他的那个非常非常有名的法师是海涛法师，他们是佛教电视台。那海涛法师一直之前就很有争议嘛，就我眼睛业障重了，那位法师就是他们的电视台这样。所以那时候就蛮有趣的一段经验啦。对。
那后来你这个就又是拍平面了。
对，那个我还是喜欢拍平面了。那时候所以后来我就继续做我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开始接一些商业的那种商业摄影。那这个是我在做一些自己的作品集这样子。是在我家门口旁边了，台北家门口旁边。
哦，这个是台北家门口旁边，那么下面这一张是不是台东了呢？
这张不是，这张是在那个北海岸。
哦，这么绿的地方让我想到的是台东。
这里是三芝。
三芝。
对，在新北三芝。对，比较靠北边的海岸线。它的山上有一些梯田，然后我们就那次也是去做
背着相机去拍的。
那这张是我朋友帮我拍的，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在拍那个模特儿这样子。
所以这张是你自己做的模特儿？
对，这张是我是觉得那个农田，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自然，我觉得那农田好漂亮，然后我就下去长这样子。
对，这张那个绿真的是很好看，很好看，有很多不同颜色、不同层次的绿。
对啊，然后光线也刚刚好，这样就觉得这个那时候拍那模特儿，那模特儿非常喜欢嘛，他是素人哦，然后他拍起来，他觉得他自己像明星一样那种感觉。对。
那么下面我们要看你这个生活的改变了。
哦，对，这是遇到我太太，遇到雪芬之后，那一次左边这个相片是去新加坡找他，那时候算是交往后我第一次到新加坡找他，然后我们就在新加坡玩，然后在新加坡观光，然后这个是去那个新加坡美术馆拍下来，就两个小情侣在那边游玩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不真不愧为摄影师，你就是拿手机自拍都拍得很好，那种感觉很好。
就那因为其实应该是那时候心情很愉快吧，然后当摄影师就是除了会用设备之外，就是稍微会看一下光线，光线 OK 就把它拍起来了。对。
那么当然后来 结婚之后也，你刚刚提到你们家有两位小朋友，一位3岁，一位5岁，那这个时候还没那么大，对吧？
这应该是4岁2岁的时候，对，4岁2岁，对，小的还没上幼儿园呢。但是因为我们住在台东鹿野这一带嘛，所以搬来之后这种
热气球
嘉年华是我们每年必参加的活动。
我注意到你的帽子上还有热气球，对吧？
对对对，那个是去被抓去当那个热气球工作人员当了一天，
然后就赠送一顶帽子。
对对对对，是因为他要辨别那个工作人员嘛，所以他每个人发一顶帽子。这样那一次就是因为那一次是热气球的万球齐发，就是热气球嘉年华第一天，那他第一天就会邀请了长官啊，还有一些记者来搭乘热气球。那这个热气球飞出去之后，它到底要飘到哪里我们不知道，变成是说我们要开车追着热气球。那我的任务就是负责开车追热气球，然后把那个车上那个热气球上的长官或者是记者带回来，这样子
把他们救回来
再回原来的场地，这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飘在那个台东的那个卑南溪的河床上啊，或者是在那个凤梨田里面啊，这样大概是这种茶园里面，这样子要把他们接回来这样。
那么这一张是在你们家里咯？
对，这张就是拿我自己的相机，然后用脚架，然后遥控器给他拍起来这样。那一次是我记得是去年过年农历年后吧，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好我太太帮我们一家人都剪了头发，然后
你们男生都剪很短，
可以接近剃光的状态，然后就觉得剃光挺有趣的。那搬来台东还很少去理发院剪头发，我只去过2-3次吧，搬来这5年快6年只去过2-3次，剩下都交给我太太处理。
你知道我看这张照片第一个看到的时候，哦，你们全部都是光脚丫，第二个，哦，你们穿情侣装
对，这一件 T 恤是我妈妈送给我们，妈妈送给我跟我太太的。对啊，要买就一起买一套这样子。
所以这一张很能够，其实这一张跟前一张都很能够反映你们的快乐的简单的生活，对吧？
对啊，就简简单单。那其实譬如说像在台东这个地方，小朋友去上小学，其实就跟在那个在市区里面那个上森林小学差不多意思。
哦，所以就是在都市里面要特别的去上森林小学，但是在台东普通小学就是像森林小学。
那小朋友那个老师会带小朋友出去拔萝卜，萝卜田里面拔个萝卜这样子，然后再带回来，然后拍那些照片，就看他们带斗笠然后赤脚这样子，大概是这个意思。挺好玩的，要花很多钱的事情，在这边在市区里面花很多钱的事情，到这边就变得相对简单了。
对对，轻轻松松就会发生在你的身边。
对，就觉得挺划算的这样子。
那么你想你们在台东还会继续住很多年吗？
至少再住个15年吧，到小孩都长大成人。
15年就是3岁的小朋友也已经高中毕业的感觉。
高中毕业，然后我跟我太太可能就去别的地方再尝试不一样的生活了。对啊，等小孩都大了，那我太太很想去日本生活看看。对啊，
所以听起来你们是并不很在意你们在什么地方生活，只要这个地方是有你们喜欢的东西，有你们认同的东西，你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而且很愉快的过你们简单的快活的生活，是吧？
就没错啊，就是在不同的地方去体验一下这种幸福的小生活这样子。
幸福的小生活，那我们可能这一期的这个访谈就可以命名为幸福的小生活了是吧？
对，没错，可以这样子，我觉得很适合这样。现在我的感受就是如此。
好的，今天很感谢 Michael 蔡云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幸福的小生活，简单然后要求不太高，那很多事情能自己动手就自己动手做，然后呢又跟这个食物的来源很近，所以生活的成本就不高，可是有非常干净的空气，有非常舒服的舒缓的生活那种感觉，对吧？
没错，非常的惬意啊。
好的，今天谢谢你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跟您道一声晚安。